来的弟兄姊妹能够跟没有去的弟兄姊妹有点分享啊，以后可能有激励的啊，我个人都得着很多的帮助。那么另外呢，一件事情就是今天聚完会以后呢，由智奎弟兄和我呢会带领弟兄姊妹呢就到附近的超市派单张，对吧？几点钟？一点半吗？还是几点钟？啊，一点半啊，一点半集合。我盼望弟兄姊妹尽可能留下来。我们要发这个单张，这个单张是8月13号。有一个这盲人福音布道会，礼拜六下午2点到4点的。那么这个福音布道会呢，是就是湾区首次举行啊，一共有10几场还是20几场啊。那么就是很不容易的，因为上台的就是盲人看不见的，有牧师还有弟兄姊妹做见证唱歌，那这个见证是多么伟大，真是见证我们的主在人的软弱上显得恩典能力显得完全。所以弟兄姊妹，你要带朋友来，这个机会是很宝贵的啊，不要错过啊。好，我们低头祷告啊，为今天的信息。恩主，我们感谢你，你不但是创造我们的主，你更是救赎我们的主，你更是大有能力的主。主啊，你把真道赐给我们，使我们得着生命，你一定保守我们直到见你的面。但愿今天这篇道真是对弟兄姊妹有所帮助，也求主恩待我，让我能够头脑清楚，口齿伶俐，被圣灵充满，能够把这篇道讲得清楚明白，使弟兄姊妹受益，让我们一起在你的里面有长进。我们这样祷告感恩仰望，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圣经。来，亲爱的弟兄们啊，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论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从前一世教父圣徒的真道竭力争辩。因为有些人透着进来，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是不虔诚的，将我们的神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并且不认独一我们的主宰主耶稣基督。弟兄姊妹，你假如看犹大书的话，这卷书是全本圣经里面最短的一卷，没有多少章，只有一章，所以它不标题，一共只有25节。但是这段经文里面呢，25节讲出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这个真理就是要为真道竭力争辩。我把这个标题定作一个捍卫真理，就是说要保护我们所信仰的内容哈。那么这里呢讲到说为竭力为真道争辩，本来我们基督徒不应该跟人家争辩啊，不应该跟人家来抬杠啊，因为基督徒要和睦的，若是能行总要以众人和睦嘛啊。但是在为了我们的信仰，为了真道呢，你一定要争辩。为什么呢？因为是这个是很重大事情。那你说牧师何必那么紧张呢？我们所信的跟世界上所信的都是宗教啊，然后宗教都是相对劝人为善呢、啊。弟兄姊妹，你假如存着这样的心呢，完全错误。我们所信的不是宗教，宗教所信的是一位教主，宗教的主人，宗教的创办主，宗主。教主是劝人为善的，我们所信的是一位救主，救主是救你脱离死亡，救你脱离罪恶，那么完全不一样哈。所以呢，我们呢要为我们所信仰的要有分别。那么你说究竟世界上有没有真理呢？有没有绝对的真理呢？现在不是常常强调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是什么？一切都是相对的。弟兄姊妹，这个是错误，世界上有相对的也有绝对的，对不对？假如世界上一切的东西都是相对的话，这对不对？这不对，因为这句话本身就带有绝对性，right？ 一切都是相对的，那这句话就是绝对性，所以不可靠，逻辑上都错误。这是唐崇荣牧师所讲的。那我讲一个例子了，现在有三个人 ABC， A 呢是很可能是 B 的朋友，哈，真不真？是真的，但是 A 也是可能 C 的朋友，对不对？又是 A 的朋友，又是 B 的朋友，又是 C 的朋友，两个都对，是不是？但是呢，假如说 A 呢是一个父亲，那 B 是他的儿子 ，C 可是他的就是 A B A 是 B 的这个父亲，那么 A 呢不可能是 C 的父亲，除非他B C 两个是兄弟，对不对？那么父亲只有一个哈，那么所以呢，除非呢你有很多养父，有很多姨父啊，很多干爸，有没有啊？那么这个有很多个父亲，但是生养你的、生你的只有个父亲，生你的只有个母亲啊。你有可能有很多的干妈、干爸，但是只有一个生父，只有个这个生母，对不对？是吧？啊。所以这就是绝对性啦，对吧？是这样子。所以弟兄姊妹，那我们呢要为到一个真的来争辩。这个道理我再讲一个比喻，很简单。以前中国大陆呢，哇，这个奶粉呢，哇，吃这个给婴孩吃了以后呢，就不得了，这个头脑会长大，这个头会发大，而且呢就有毒，因为这个奶啊，或者说吃了要肾脏不好，那搞到那全国的发现这个奶粉都有问题，所以这些妈妈跑怎么样，跑去香港买奶粉，哇，这个奶粉呢，外国的奶粉呢生意好得不得了，那些药房只限定每个人只能够买三罐奶粉，不能够买卖光啊。因为呢奶粉这个东西呢，假如假的话，假如不真的话，那对孩子是造成一个伤害啊。同样来讲法呢，我们要为真的东西来辩护啊，然后呢这样子呢才能够有立场啊。我们看见犹大是耶稣的弟弟啊，他对这件事情呢多么的着急，他说我们要尽心，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这个是尽全力的心来写信给你们，要为从前一次教父的圣徒竭力争辩，争辩不只是温温和和的争辩，要争到底，一定要赢啊！因为这个事情是非常的重要。那弟兄姊妹，今天这个课题呢实在是不容易，在神学院里面可以花一个学期来讲这个所谓护道学，为真道争辩，今天只用40分钟30分钟的时间，怎么讲得清楚？但愿我现在能够提纲挈领的就在这几段经文里面给你们大家有一个来充分了解哈。那么这段经文呢，我们讲三个重点就够了。第一个，捍卫的必要。我们为什么对真理那么执着，要为保护我们的真理，要在真理上站立得稳，能够不妥协啊，这个是第一个重点。第二个重点呢，究竟我们所信的这个信仰这个焦点在哪里，这个焦点你抓住的话，你就很容易能够明辨是非。第三，我们在这个真理上的装备，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追求，就是谈论这三个重点。弟兄姊妹，这个真理的捍卫啊，你会发现越来越严重。那我讲一些事情给你们听，你就知道。你看这个照片大家都很熟悉，大概两三年前，这些跪在那边的全部都是基督徒，后面穿黑衣服的就是 Isaac， 他们全部砍头，鲜血滴滴的，你去看那个 Google 都看出来。现在这些 Isaac 已经成为全球的一个威胁，现在很多所谓炸弹啊，那么就是说恐怖分子从他们地方出来。我们当中有位肢体，他要去土耳其，还问我们说，哎，我们要不要去啊？最近土耳其发生这件事炸弹的事情，炸死很多人。我给他的答案，我说你祷告，我不一定说你去或者不去，上帝说你平平安安去吧，你就去了啊。我们看见整个世界都在这个恐怖分子来威胁之下，恐怖分子最讨厌什么？ 讨厌基督徒，那相反，这个更深一层呢，讨厌我们所信的，我们所信的他们受不了，这是一个真理了，很大的冲突。那这个是全世界性的，我们看看中国，你看见这个图画就非常的清楚，十字架被拆下来，前一年这个去年嘛，拆十字架上千个，最近听说在杭州一个最大的教会有7000多人，那个主任牧师被政府关起来，禁起来，让他在家里面不准外出，他影响力太大了。其实现在这个是说政治的上的一个逼迫，他不逼迫别的宗教，佛教被鼓励的其他就是基督教，基督教其实对国家最有帮助的。假如他们好好研究圣经，为什么呢？他逼迫基督教，逼迫什么呢？逼迫我们信仰的内容，因为我们讲到上帝，我们讲到爱 OK。 那么中国的一个立国点，这是无神论的啊，无神的啊。那么基督教为什么那么蓬勃发展，彼此相爱？他怕造成国家的一种压力啊，不得了，是这样子哈。所以你看见从政治的一个角度来讲法呢，现在就是说我们的信仰也受到逼迫了。那么好，这是讲第二个。第三个呢，你看见这幅图画，这是美国。美国我们知道这个是同性恋的一个游行运动啊，我有一次在主流讲台里面，现在这个 LGBT 哈，这个6月份这个光荣月哈。那现在呢，就说这种的思想，这个遍布全美国。那你说，牧师这种的信仰跟我们教会、跟我们的信仰有什么关系呢？因为呢，很显然，圣经所强调的，这反对同性恋嘛，啊。那么，这种思想不但只是深入大家民间，大家接受，连教会也接受了。我这次去那个去欧洲啊去读书的时候。我们这个博士班有10几个人，当中有位牧师年轻的是美国人，我说你最近怎么样，他说不怎么样。我说什么？我现在被 lay off 了，没 job 了，不能就说我的牧师被开除了。我说什么事情呢？因为我们教会的立场，对同性恋的立场改变了，以前是反对，现在完全赞成。一查看，原来他是长老会的背景，你看查长老会，整个中会呢就赞成同性恋，而且呢就是说案例这个牧师可以替同性恋的这个 couple 来结婚，他们的教会称为同志教会啊。所以这个弟兄这个牧师说，哎呦，我不赞成，不赞成只好请你走路，一走路的话就你去哪里牧养呢？因为他背景是长老会，长老会全部是这样子的，就没地方去了，你必须要去浸信会，去别的教会，是这样的一个信法。所以呢，针对就说表面是这个一个民权人民主义，你爱干啥就干啥，但是呢这个呢跟我们的信仰呢就起了很大的冲突啊。所以你会发现呢，这些压力呢从外界的越来越来，就跑到教会了。那弟兄姊妹，你会思想，哇，做基督越来越不容易，值得吗？这个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这个是考验你我的一个问题。我们将来有一天一定会面对这些问题，恐怖分子也好，中国大陆也好，中国大陆也好，美国也好。所以美国、中国是代表全世界两个最强大的国家，那恐怖分子整个的思潮影响呢整个世界，你看见整个的世界都笼罩着对这个真理呢吗？起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contrast 啊。所以我们要思考，究竟我们所信的值不值得去持守，要不要我们要冒着生命的危险来面对，这是今天你我要思考的地方。第一，我们来强看这节圣经，一起来读，来捍卫的必要。来，亲爱的弟兄啊，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论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因为从前一次教父圣徒的真道竭力争辩。好，下面 神迹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我们多读点圣经来，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欲教训度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金钱的事赐给我们，接应我们认识那自己荣耀和美德造我们的主。弟兄姊妹，我列出这三段经文是有一个目的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呢？这个目的啊，就是我们信仰的内容。这个信仰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这本圣经。这个信仰内容必须要包括旧约圣经、新约圣经在一起，这两者不可分割的。因为我们今天常常讲新约，你的新约的一个根基在哪里？是在旧约。因为新约是应验旧约，旧约是预言新约，这两约所写的东西，神所启示的东西呢，都完全站在一个合一，一个 unity， 一个统一的一个地步啊，所以不能分割。这个圣经就是我们整个信仰的一个中心啊。那今天我讲的更深一点，为什么要为这本书来争辩我们信仰的内容争辩呢？原来这本书是有特色的，跟其他世界上所有的书不一样。世界上所有的宗教的书只有三本提到说这本书就是神的启示。 OK， 那除了圣经以外，还有呢可兰经，还有呢这个叫做摩门经，这三本书是体验到，是说到这是神的启示。 OK， 我们现在呢先讲这本圣经的一个特征，然后再讲到其他这两本所谓它号称为神的话语的特征怎么样。这本书讲得很清楚，犹大讲到说要为从前一次教父圣徒的争辩竭力争辩。他讲什么意思呢？他说从前上帝借着这圣徒，借着耶稣基督所传给我们的道一次过教给我们。这个原文的意思不是讲一次过那么简单，乃是讲一次完成， once and for all。 这个意思是说一次完了以后没有了，明白吗？ once for all就是说完整的一个启示。换句话说，神的启示呢，除了这本圣经再没有别的启示了，就是那么简单啊。所以这个观念我们要抓住。所以呢这个表示什么呢？这本圣经是完整无缺，永不废弃，永无错误。这个完整圣就在这边。假如说这本书已经那么完整了，那么呢其他的书很显然呢有问题。那我们看见圣经不断地强调这个完整性，那么下面这段经文就是讲到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这个古时是讲什么呢？就是耶稣降生以前旧约时代。古时借着众先知，你看从摩西一直呢到马拉基，先知中间经过多少的作者，当中包括大卫，还有以赛亚、耶利米、何西亚、但以理啊，那么阿摩斯，多少的先知，神在用不同的人、不同的作者背景给他们启示，但是主题一个，就是启示这条救恩的路。那么这个是古时， 那到末世什么呢？就耶稣降生以后，一直到耶稣再来的时候，就在这末世。这个末世，上帝的启示的重点放在谁的身上呢？就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那你说，牧师，那么保罗怎么样？使徒约翰怎么样？那这些人就是跟过耶稣的，从耶稣直接启示出来这本圣经的。你看这两种启示呢，你就会发现一个完整性啊。古时代是有很多的先知，但是在这末世呢，启示到耶稣基督在这里就结束了，是吧？很清楚。那下面的这段圣经呢，讲到说，当保罗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默示跟启示有点不一样。我们今天讲就是说启示就是上帝用各种的方法来向他的使徒显明，他的先知显明。那么使徒向他的使徒把上帝所得到的启示写下来，成为圣经，就叫默示。那我刚才讲一直讲启示，因为这个 term 这个名词大家听惯了，所以末世跟启示呢都没什么两样哈，所以我讲启示哈。那么保罗讲到这个圣经是神所末世的，以教信督责使人贵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是讲什么，弟兄姊妹？这是讲呢，这本圣经啊，是我们整个生活、行为、道德、为人最高的准则。不但如此，是永不废弃，而且呢，永无错误，没有错误，完整无缺。那我们要留意，当保罗讲这句话的时候，圣经，他讲圣经是讲什么圣经？是讲旧约圣经，因为那个时候新约圣经还没有写成。保罗离开这个世界以后呢，人才把他的书信呢累积起来，跟各使徒就成为一本新约圣经。那这个新约圣经呢，也是神的启示。那么所以后来彼得讲了这句话，神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金钱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造我们的主。那这里讲到说，彼得讲到说，上帝已经早把一切关乎生命，这个生命就是救恩哈，和金钱的事赐给我们，我们怎么样行事为人赐给我们了。那这些都是从耶稣基督而来的，是因为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我们才有这个关乎生命和金钱的事告诉我们。你看见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呢前后呼应，对不对？那么所以呢，就很清楚的让我们知道，圣经是完整无缺，永不废弃，是那么样的，就是说永远有效，是这样的一本书。那我现在讲到说，为什么可兰经不是神的话语？为什么摩门经不是神的话语？假如这位上帝是真正的启示的上帝，他不可能讲相反的话，他不可能讲互相矛盾冲突的话，也不能讲了一次又再讲相同的话，有没有？那这本圣经里面已经讲得很清楚，已经启示完了。那么摩门经、可兰经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是在这本圣经以后才出现的。穆罕默德本来好像说对这个基督教很有研究，他后来呢创造一种自己的宗教，只有一个上帝，就是阿拉。他不相信三位一体的，他设立了许多的宗教。他也这个圣经里面呢，他的可兰经里面也有耶稣，但是他否认耶稣。那我们很显然知道，这本不是神所启示的。那摩门经更不得了了，更后面了，差不多十八世纪才出来的。所以呢，我们看见呢，从这本圣经以后，所有关于神的启示，我觉得这个都不可靠。我不要谈它的书卷里面的内容，这个道德的水准呢高不高啊？ 那么我们看见呢，就说这本圣经是完整的启示，然后永无错误，永不废弃。你抓住这个完整圣，你就知道我们所持守的正道。那这些人跑来跟你传福音呢，哎，他很承认圣经是真的，但是呢他也会把另外一本书拿出来给你看，哎，这本书呢你要也要看看，只是意思讲圣经还不是真的，我这本书才是真的。那这个问题就很大啊。那弟兄姊妹，所以我们看见呢，这是很清楚的敌真道，让你呢混扰不清，这个势力呢越来越庞大。那保罗这里讲的更清楚，他是在末世，我们一起来读，来，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道理，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因为时候要到了，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父，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上荒谬的言语。连着保罗在这里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讲了，再讲离弃真道，不听真道，厌烦真道，这正是我们今天教会的光景。有很多传道人不相信这个正道的内容，不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他是牧师哦。听说统计美国教会40%的牧师不相信，他仍然站在台上讲道，仍然是自己说是神的仆人，你觉得可怕吗？真的，能够厌烦纯正的道理，不听真道。今天你看看教会里面哪个教会，每个教会去讲道时间都很短的，20分钟最了不起30分，我们基督教是很长了，有时候我讲道讲得很长，有时候牧师讲道讲得太长了，不喜欢听真道。而且呢，怎么讲法呢？增添好些师父，而且呢，听从有人的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今天异教之风，哇，寻求啊，这个里面的潜能呢、啊，发挥个人的潜能，跟灵界接触啊，让自己变成一个上帝，这种思想越来越流行。为什么呢？保罗讲得非常的清楚，这些就是对这个真道的一个挑战呢，越来越明显。所以第一个重点，为什么要捍护这个真理，捍卫这个真理呢？是有个原因的，圣经的权威性完整无缺，永不废弃，永无错误，就开始怀疑了。今天很多神学院，圣经真的永无错误吗？你看，哎，这本版本跟那本版本都不一样，有些事情，这个是抄原文圣经的一个错误，并不代表圣经的一个就是有错误。但是你从这个出发点，圣经节点有错误，那圣经就开始怀疑。你一怀疑的话，超之毫厘，冒以千里，对神的话语产生怀疑，就中了魔鬼的诡计。就好像你开一个公路，开高速公路的话，哎，你本来要去这里的啊，但是呢，哎，出 freeway 呢，一出错了一点，刚开始出错一点，后来呢，整个方向就改变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是要紧紧的抓住这个真理，圣经是完整无缺，永无错误，永不废弃的这个真理啊，这个是第一个重点。第二个重点呢，捍卫的焦点，我们来看，一起来读，来，因为有些人偷着进来，就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是不虔诚的，将我们神的恩变作放纵成义的机会，并且不认独一的主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弟兄姊妹，这个焦点，我们信仰的焦点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整本圣经的启示的一个焦点就是耶稣基督。那今天呢，你要把紧紧把这个焦点呢抓紧， 你抓不紧的话，你这个真理呢一定会受到动摇。我今天发现呢，真是很多弟兄姊妹，我在广东团讲，我问了一个问题，我等一下会问你们，看了你们答对是答不对，有些人答错了，我觉得非常的可惜。你们在纪要真理上面的真的很不够稳固哈。那么所以呢，这个纪要真理方面就是讲耶稣基督，讲耶稣基督是讲什么？就是讲他的身份，他又是神又是人，他是神的儿子，以神父神圣父圣圣灵的同等同尊同荣，这个是最重要的教义。不但如此，他的所做的功，他在十字架上的功劳是能够洗清我们的罪，就是这个重点。神的耶稣基督的身份和耶稣基督的工作，你一定要紧紧的抓住，你抓不住的话就是偏离正道。今天所有的异端都在这个原则时啊，这个标准检查一下，你一查马上就知道他的错误。那我给你看啊，那耶稣强调这个独一性啊，我们一起来读。来，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哪里去。所以我对你们说，你们必要死在罪中，你们若不信我，必要死在罪中。那这个独一性非常的排他性的，你不信我一定死在罪中，那么这个对外面的人说你太霸道了。那这个是因为真理是必须是排外，假如真理不排外，它就不是真理，它是相对的真理，明白吗？这个是第一点，这是耶稣讲的。我们看看彼得 OK， 来，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第二，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耶稣。这两个人是讲，这两句话是两个很有名使徒讲的。第一个是彼得，彼得是耶稣十二个门徒首席门徒。第二呢是保罗讲，保罗亲眼看见耶稣在天上向他显现的，他是真是伟大的使徒，他写了十三卷这个信约书信。他讲，只有一位中保，只有一个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然后呢，来，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信子人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人生。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这个是谁讲的？使徒约翰讲的。使徒约翰跟耶稣是最靠近的，最了解耶稣的思想。我们看见这是主耶稣讲，然后使徒彼得讲，使徒约翰讲，使徒保罗讲，都是讲一个焦点，我们的信仰，我们的救主是独一的，独一无二的，是排他性的，因为他是绝对的真理，他非要这样不可。你朝着这个焦点呢，你就很容易分辨这些异端。我们看见这个是犹他州的 Mormon Church 常常敲你门的，还有这个耶和华见证人啊，也常常带着一些孩子呢，装扮非常好来拜访你的，人非常好。然后呢，还有 First Church of Christ Scientist， 叫科学基督教科学真言教会哈，讲到说你有病，你好好祷告，不需要看医生。那我们看见呢，这三种异端。你不需要了解它很详细的内容，你也不可能分辨能力不够，你只问他一句话，论到耶稣你的意见如何，耶稣是不是神的儿子呢，耶稣的救赎能不能够救你呢，救我呢，他一定答错了。因为所有的异端都是不认独一的救主耶稣，这个不认，不承认他的地位，也不或者说不承认他的救赎功劳，就是那么简单。你抓得紧紧的，这个就是耶和华见证人，他信圣灵、圣子、圣父，圣父是最大，圣子呢是次之，圣子是被造的，圣灵是一种能力。你看跟我们的信仰相差多远？哎， 那么科学见证人呢，他不信耶稣是个神。摩门 church 的话，摩门教会更是离谱了。所以你站住这个三个重点呢，就是抓住这个三个重点呢，不是抓住这个重点呢，就分辨这三个不是了。那我们再看，那这个是啊，你一看这个形象，就是天主教。天主教把玛利亚捧得很高，他甚至带着一个冠冕，抱着圣旨耶稣。我们可以在天主教里面向玛利亚祷告的，那这个是不对的。玛利亚也是个人，怎么可以向他祷告？但是向母亲祷告，向叫母亲向儿子求成啊，这个是求情啊，这个特别有效。那这种观念呢，是人的思想，不是神的思想。耶稣是独一的中保，玛利亚不是中保，那么怎么可以做中保呢？的这个天主教的一个思想，这是不对的啊。我们看见这个神的仆人是谁啊？ Time Magazine 就出现了，可能你很难理解这个呢，这个就可能认得，这个就是马丁路德。马丁路德呢，在500年以前改教运动，所谓改教运动，因为他发现整个天主教的经真理呢偏得太离谱，偏离到一个地步，他教会可以呢出一张证券，这个证券就是赎罪券。你买这张券的话，你的罪就可以赎多少，你出的钱越多，这个罪赎的越多。哪里有这种教导啊？这不是圣经的教导啊，有没有？是他起来反对，把整个信仰恢复到这个圣使徒时代的一个信仰。那我们看见这个谁啊？这个是保罗。保罗在保罗的时代里面也是为正道争辩。我们来读，一起来读这些圣经。来，神设了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又信耶稣的人为义。既是这样，哪里能夸口呢？没有可夸口的，是用何法没有呢？是用立功之法吗？不是的，乃是用信主之法。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因着信，不在乎遵行立法。你看保罗在圣经里面就开始为正道争辩，你可见呢，在正道争辩已经在犹大这个使徒那个时代，在保罗那个时代已经开始，然后整个到马丁路德越演越烈，到今天是到了最高潮。我告诉你，当主耶稣回来的时候，可能全世界都反对正道，那个时候基督徒未受逼迫。但是呢，你一定要对正道要非常的了解清楚，才能够站立得稳。保罗这里讲得非常的清楚，你怎么信耶稣得救了？是用立功之法呢，是用信主之法？那我现在考你们一个问题，我们这里大部分都是基督徒，你信耶稣得救，是不是信了耶稣以后呢，有好好的行为，这个括弧就等于得救，是不是啊？啊，不是啊，那不错。那么行为不是，唯独耶稣，只有耶稣，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他的救赎洪恩就能够拯救你到底。那我们基督徒为什么讲行为呢？讲行为就是信了耶稣以后，你应该有自然的有好的行为表现，但是得救完全是靠耶稣的功劳。阿们，这点要搞得清楚。天主教的问题是什么？他不是不信耶稣，他的信仰非常的纯正，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同尊同荣同受敬拜，是非常好。但是呢，你呢，除了信耶稣以后啊，还要乖乖的好好的行为，你才能够得救啊。要不然呢，你可能死了以后掉在半空去炼狱，看你炼得怎么样。练到高功劳的话，你就上天国；练得不好的话，还是下地狱。你有没有这样的教导啊？他们有这样的教导啊，可怕！有没有？
这不是圣经的教导啊。那不是耶稣白死了，耶稣死在世界上的时候他讲了最后一句话完了，是不是？不是，成了。成了跟完了差很远了，他成就了这个救赎鸿恩。那你还要不行了，耶稣你的功劳还不够，我还要努力做做。我很喜欢士魁的祷告，我们是不完全，我们有很多的亏欠，我们一切靠耶稣，我们只要存着一个悔改的心啊，这个不等于说一些神棍啊，我那耶稣的恩典太大了，我做错事情任人追讨，这种不是真正信耶稣。真正信耶稣的人呢，他会有生命的改变，这个改变有时候是非常的强烈，有时候慢慢的。唯独耶稣，只有耶稣，永远耶稣，他是我的救主。为什么耶稣能够救你？因为他是神的儿子，又是人的儿子。假如说这些异教的否定他是神的儿子，他没有办法救我们，他没有办法从死里复活，因为他是个人嘛。但是圣经很清楚的，他是又是人又是神，他是无罪的，他被挂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舍身，是我们今天无依无靠的信靠他。这并不是表示我们是已经完全的，我们信了耶稣，我们的罪债全部还清，我们还是一个罪人，我们要经常的在主面前认罪祷告。这并不表示说我们很害怕我们失去救恩，乃是要在我们的生活上呢，能够更加的圣洁，彰显神的一个荣耀，我们的地位与我们的行事为人相称，我们的地位是坚固不可摇动，这个是我们的信仰。所以这个焦点，这个 focus 要非常的清楚。所以我们刚才讲，你只要抓住这两个重点，你就在这个正道上可以能够稳住。第一个，圣经是完整无缺，是永不废弃，是完全没有错误。然后我们的焦点，我们的耶稣基督又是神又是人，除他以外别无拯救。这个重点没有别的宗教有，哪个救主为你流血舍身，哪个救主给你有这么伟大的救赎，你找不到。连摩罕默德他记得说，我自己都很难说一定可以上天堂，那何况他的跟从者呢？他说唯有一种人可以上天堂，是谁啊？圣战，流敌人一点血就马上 上天堂，这种是他的教育。所以今天就是恐怖分子是这种教育，这不是圣经所启示的，是他们自己的启示。这种启示不是从神而来的。你们那第三点，我们要在这真道上装备。我们一起来读，来，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正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你们常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还有我们看下面那节，来一起来读，那能保守你们不失脚的，叫你们无瑕无疵，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的，我们救主独一的神，愿荣耀全能能力权柄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他，从万古以前并现今直到永远。阿们。弟兄姊妹，神用真道生了我们，使我们得救，他向我们保证说，那能保守你们不失脚，叫你们无瑕无疵，欢欢喜喜地站在他荣耀之前，然后我们独一的神救主神，愿荣耀威严能力权柄归给他，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他，从万古以前并现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犹大 这个使徒在这里做出一个感谢赞美的话，神为保守我们，因为神爱我们，在他的爱中一直到见他的面，这是神的工作。那我们呢，有什么本分呢？我们的本分呢，要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神爱我们，他会保守我们，我们也要保守自己。那么这样子，这是我们人的责任。那么我们人怎么保守自己呢？我就是讲到说，在真道上的装备，讲了三个重点：在圣灵里祷告，在圣道上装备，造就自己，还有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这个是今天你我要的跟努力的方向。啊，第一个，在真道上造就自己，一起来读，来，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那这些圣经是保罗对提摩太所讲的。我们知道这个为竭力真道争辩捍卫真理呢，固然是传道人的责任，也是每个人的责任。保罗在这里讲到说，你对神的话语，对整本的圣经呢，要竭力去读，而且去解释这个圣经，按照正义分解其正理道。为什么呢？你越了解，越去读，越去研究呢，你的信仰就越坚固。Amen。 今天我告诉各位，异端之成为异端呢，有个问题存在，他们对这本圣经呢研究的不清楚，他们很喜欢断章取义，抓住一片面的教义，这个就是了。所以他们不喜欢信徒去读圣经呢，你听我就是了啊，总部怎么指示你就听了。这个很多弟兄姊妹呢的习惯呢，牧师讲什么我们就听，完蛋了。保罗怎么说？你不可藐视先知的讲道，但凡事要察言。牧师讲道讲错，谁的责任？是他的责任，但是你也有责任，因为你一味的接受他讲什么你就听什么，那不是糟糕吗？所以你自己有责任去好好研究，从研究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你要好好去读，那么看看牧师讲的是对不对。这个是保罗给我们的责任，你要按照真义分解真理道。今天很多人解经不按照真义真理，所以这个是第一个重点。第二个重点呢，不但如此，来靠着圣灵随时多放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为照圣灵旨意替众圣徒祈求。那在圣灵里的祷告，弟兄姊妹，我刚开始读这段圣经很不明白，哎呀，在圣灵祷告怎么样呢？一定是用方言来祷告？我告诉你，错误。其实圣经讲得很清楚，靠着圣灵祷告呢是两个意思。第一个，你要顺服圣灵的带领，因为这里说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可见得你要顺着圣灵的引导呢，为很多事情、很多方面、很多人来祷告。那这个是跟悟性有关系。通常在圣灵里的祷告，用方言的祷告的话，保罗说用方言祷告又不放出来，就不造就人，你就不要在公众场所来祷告，你自己跟神祷告好了。啊，这个是在灵里面跟神的灵交，这跟悟性没有明白的哈。所以在圣灵里祷告，主要就说，主啊，我要遵循你的旨意，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去祷告。下面那句话接得更清楚了，因为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你在圣灵里祷告，跟神的话语分不开，神的话语就是神的旨意。所以越熟圣经的人呢，越用神的话语祷告的话，就是在圣灵里面祷告。所以这个两个重点，第一，你要有个顺服神话语的心去祷告， 祷告，第二呢，你要照着神的心意去祷告，这个就是圣灵的祷告。那么圣灵的祷告跟真道造就有什么关系呢？很有关系。当你用圣灵去祷告的时候，照着神的话语祷告，自然你对神的话语呢认识更加的清楚，更加的牢固。圣经有一句话讲得很宝贵，他说我们要靠着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将神的道牢牢地守住。这些圣经我是以前不懂的，我现在懂了，原来圣灵跟圣道是挂钩的。你越顺服圣灵，越照着神的旨意行，你越明白神的道，越明白神的道，神的道在你心中就越扎根，越牢不可固，牢不可破。明白？明白？Make sense? 是不是啊？有没有点头啊？是吧？是这样子啊。当你越遵循神的话语，他说：“哇，神的话语真的在我心中永不老，不会忘记的。”啊，最后仰望主的怜悯，一起来读。所以自以为站立得稳的，需要谨慎，别的跌倒。就仰望主的怜悯直到永生，就说我们要真实要谦卑，在神的道上，在祷告上常常的追求长进。我真是我自己做传道人，现在好像开始老了啊！我常常想到怎么样接班，我有时候看我跟师母讲，我非常感叹新的一代，特别是年轻一代，他们对神的话语对属灵的追求真是肤浅，不肯用心。你知道吗？我们老一代的传道人不是讲我们这一代还是不够，远远落在后面。像郑国牧师那一代啊，哇，他们对神的话语，郑国牧师跟我讲，他说牧师，我把整本圣经读过88遍 OK， 在他年轻的时代。然后呢，神保罗牧师，他是安利我做牧师的，他每天清晨4点起来读圣经。这些老仆人他是怎么读圣经？他那个时代非常的艰难，都没有灯呢。他早上起来打开窗，外面有月光，他用月光来读圣经。不但如此，很多传道人，我以前也试过，每天早上来读神的话语晨更的时候，跪在那边，主啊，你的话语何等宝贵，求你让我明白你的话语。弟兄姊妹，真的，我没有做传道人之前，我希望我讲的话不要自夸，但是我做传道人做一个榜样。我33岁以前，我把圣经，新约圣经，从马太福音到启示录背过一遍。怎么背？不是说一字不漏的背，我一段一段的背，用抄写的来背。罗马书我抄过2次，所以我对今天对圣经有点基础的东西。你对神的话语态度怎么样？你假如觉得这个是真是宝贝，你为什么不肯发功夫？那牧师我没时间。那你对其他时间事情有时间，这不在乎你没时间，乃在乎你对神的话觉不觉得是宝贝，觉不觉得是得着宝贝，还是得着珍珠。像耶稣说，用个比喻，哇，这个田里有个珍珠，我把所有的变卖来买这个珍珠。这个 point 就是在这里，这个你所信的假如是对你那么宝贵，我为什么不花点时间好好研究我所信呢？到一天面对试探来临的时候，灾难一定来的，但是在那个时候就给你一个挑战，我怎么知道我所信的是真的？那个时候就来了。你假如平常好好做准备， I'm ready God face any challenging no problem even Isaac coming no problem I know what I believe. Let's pray. 我们祷告。主啊，但愿你的道真是来再次激励我们，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借着犹大使徒说，那能保守我们不失脚的，一定成全你在我们身上的信念。感谢你， 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自己尽我们的本分，在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仰望主的怜悯，直到永生。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门。